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有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呢，有几个新闻，我们先来点评和回顾一下。第一个是相当于贸易战的延续啊，中美元首终于通上话了。在1月份，董王正式就任之前，他们通过一次电话啊，在1月10几号。然后一直到前两天，终于通上电话了。这一次之前，很明显表现出董王是非常非常的着急，而且好话坏话都说了啊。他是有一天啊，是在这周的周一，不知道周二，美国时间的晚上2点45分，半夜啊，凌晨2点45分，在他那个 True Social 上面发了一条，说我一贯很喜欢啊，我是。过去很喜欢，未来也会很喜欢，但是他是一个很 tough 的人，非常难跟他 make a deal，就是 发了这么一条啊。然后隔天晚上啊，他们就通了电话。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我们这边觉得，哎呀，这个再不理一下，别出什么事儿啊，大家就通话了。那具体内容呢，说老实话，反映出来的内容不是特别的多。而这次通话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我们的媒体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央视都是在通话的当天晚上，大概11点多钟的时候就正式的通稿就出来了。但是美国那边一直到第二天才有正式的一个文件，在这个中间呢，董王也酝酿了相当长时间，才在他的 True Social 上面发了一条语言文字相当严谨的一段话。啊 就是说他们谈了些啥？大概的意思是这样。我们这边的说法就是有几个大的要点啊。第一个是说，中美应该在各个方面啊，经贸、军事、外交都应该增加沟通，减少误解，加强合作，这是套话。第二个很重要的强调了一点，就是要谨慎对待台湾问题，不应允许台独分裂分子将中美拖入冲突。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讲究的，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团队啊，专门针对董王的特点写的这么一段话。以前我们不太这么说，以前我们都是说不要误判形势，不要给台独分子错误的暗示等等，都是这么去讲的。这次不是，这次是倒过来说的，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被台独分子利用了啊！啊，这个话不太一样，大家体会一下，它很微妙。但是这个话的讲法显然是迎合 Trump 的一个性格的，就是你可不要被台独分子所利用啊，是这么一个讲法。然后最后就是邀请 Trump 访华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是出乎大家意料的。那么美方 Trump 是这么讲的，是说稀土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但现在这些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说。美中代表团很快会举行会晤，讨论所有的这些贸易的问题，这个应该在下周。然后第三个点是说邀请他访华，他很高兴，他也作为回应也邀请我们的一号访问华盛顿。最后一句话是说，在这个当中我们只讨论了贸易问题，没有聊俄乌的问题，也没有聊伊朗的问题。最后这句话也很微妙，他没有说我们没有聊台湾的问题。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章啊，但是现在我们反正还不清楚具体真的聊了什么，因为一共聊了90分钟，肯定不止这么几句话啊，很多东西可能是不方便说出来的。关于这个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川普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自己写的那段话，就极尽自我吹捧之能事啊。
那是。
然后怎么说呢？我就怎么就不能信呢？我就没法信啊，这是第一感
那
觉。
肯定不能信啊。
对，然后呢，就更有意思的就是，我认为这个老人家很有可能。一直以来的思维定式是陷入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这件事情，我跟我妈聊天会有这样一个现象，我妈会跟我说谁谁谁啊，他怎么怎么样，他就是这么想的。我妈跟我说这样的话，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就这么想的呢？她说我感觉他就是这么想的。 老人家可能真的
就比
会
较
有这
相
样
信
的，
自己的直觉。
对，他就觉得对方自己就是这个，他应该就这样想了，他就已经应该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倒不觉得川普是在吹牛或者在骗人，有可能他自己真的是觉得中国或者是咱们一号就是这么想
有可能的，这可能性
的，
挺
嗯。
大
这就是我的这个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再观望观望，就是不是说他欢迎这个中国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吗？
对。
我觉得这对我外孙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个他不是还在申请等待签证嘛，不知道咋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好消息。大概就这两个感想。
但其实啊，我们觉得。这个留学的事情啊，它关键点不在于说政策有多么坏啊，它的关键点在于政策极度的不稳定、不确定。你索性就不去了，那这个也没啥。最怕的是你去了搞一半，然后出问题。当然，说实话，这个风险没有那么大。包括上次节目里面我也说了，就是如果你敢冒险的话，可能这个风险也就20%-30%。你敢冒这个险吗？就这么简单。就本来按理说正常留学应该没啥风险，现在这个风险有20%-30%，你愿意冒吗？其实就这么回事。你想，他5月上旬我们两边在日内瓦谈判签了个协议，他坚持了2周没说啥，从第3周开始就基本上都是各种不好听的词儿了。就他现在讲这个话能维系多久，这个是非常难讲的一件事情。
是。
好。后面我们会提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就他现在的情况其实挺微妙、挺麻烦的。我就补充一个点吧，就是关于稀土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呢，董王是认为稀土应该包含在5月初的日内瓦协议里面，认为是非关税政策之一。贸易战停火啊，我们互相撤关税。那我们撤关税的同时呢？你中国有一些非关税的壁垒或者说约束，你也应该撤销掉。但这个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这么理解啊，这个不光是我觉得我们的外交和商贸的部门不会有这种错误的理解，也不会有这种错误的表述，连我这种老百姓我都很清晰的知道稀土这件事情绝对不在那个里面。为什么呢？有2个点，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啊。第一个点，稀土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定位为是一个贸易的限制。没有，我们从来都是讲对国家安全敏感的一些矿产资源，也就是它是一直被定位为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而非贸易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现在对稀土管制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整条供应链我要透明啊，你要买我的稀土可以，你要填一个保证书。确认你这个系统买了去用来做什么，最终用户是谁，准备卖给谁，都要写清楚。如果撒谎，那么你以后就买不到了。啊，你每申请一次呢，它有时间和数额的上限，比如说6个月上限不超过多少吨啊，就是约定好的。然后到期了或量满了，你要重新申请。每一次申请都要讲清楚你买来干啥，卖给谁。这个是我们现在管制的关键。并不是不卖给你啊，就是你必须得说清楚这东西，因为这是对我国家安全很重要的资源，我要严加管理，是这么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是对全世界都平等的，非歧视性的，不是针对你美国的，所以它根本就不在中美的贸易谈判里面。你如果要跟我谈这个问题，OK，那我们另外去谈，这个是非常确定的。啊，那这里面我猜测呢，肯定美国的那个代表团回去，包括像贝森特跟董王打了哈哈，或者有东西没说清楚，然后董王又是一贯的乐观主义啊，觉得他怎么样了，后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紧张啊。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呢，我倾向于认为中国现在不会把它完全的卡死，你规规矩矩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申报去申请，我还是会批的，批一些，然后观察，然后。追踪查证，啊，最后没有问题的啊，可以延续下去；有问题的，那可能后面就会去砍。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啊。就是美国人，你花多少心思卡我们的芯片，那稀土这件事情上，你会尝到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是董王之前发脾气的一个根源，也是他现在最着急的部分。但我认为这个部分没那么简单啊。他们两个谈完之后，也不是就解决了，接下来还要具体看啊。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至于说互访这事儿，我觉得就更没谱了。这个大家可以等着看啊，就什么情况下会真的，比如说董王就来中国访问呢？这个听上去挺奇妙的。我举个例子啊，之前就有见证爱好者提了这么一个设想，就是9月3号抗战纪念日，我们阅兵的时候，董王到北京来，这样就真的可以中美俄三家坐下来，这个庆典结束，躲在后面再去聊点啥。啊，这个就会有很多想象空间啊，但是是不是真的会实现，这个非常微妙，我们就到时候再看吧。好，那第二个我们想简单点评一下的新闻啊，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这事儿，OpenAI 正式的30亿美金的价格收购了 AI 的 IDE 产品，叫 Windsurf。那没多久，前几天 Anthropic 也就是 Claude 这个大模型服务的背后的厂商。也是现在专门做 AI 的厂商里面应该可以排第二的吧，就是仅次于 OpenAI 的一个公司啊。它正式的对 Windsurf 的访问进行了限制，也就是说 Windsurf 这个 IDE 工具，它就没有办法访问现在 Web Coding 的爱好者最喜欢的 Claude 的这些大模型的服务。说实话，虽然 AI 这个领域斗得很激烈啊，但是之前还没有发生过这么激烈的事情，这是第一次。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美国人干得出来的事情，他们一直在琢磨断供的事情，对吧？当然一开始想的是要断中国的供嘛。那么竞争激烈到这种程度，他们互相之间断供不是很合理吗？这就是他们干得出来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从 OpenAI 的角度来说，对吧？我如果 Windsurf 它的表现用 Anthropic 的表现反而会更好，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听上去就没脸见人的意思。你都已经把它收购了，还不用自家大模型，然后用人家的大模型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算啥呢？你这不是战略投资，你这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叫财务投资了。就是财务投资可以不关自己的企业的战略布局嘛，就是只是看这个钱能赚不能赚嘛。那你收购它干嘛？那总应该，它应该是一个战略投资，对吧？代表你看好了 AI 辅助编程这个方向。那如果 AI 辅助编程这个方向你自己都看好，你还收购了一家这个 AI IDE 公司，完了以后它不用自家的大模型，听上去你这战略贯彻就不彻底啊。所以从 OpenAI 的角度，你就应该，你甚至应该，你收购回来就应该让它只用自家大模型。然后咬死了自己要努力，对吧？把自己家的大模型的这个编程能力提上去，这才是一条道走到，不是一条道走到光明处的这个突出重围的办法，对吧？所以
我觉得 OpenAI 确实是这么打算的，只是他现在还没有搞定。
那
我觉
不
得他
能
目
怪
标应
别
该
人，
真的是这样的。
那人家先帮你把粮断了，正好可以逼你，对吧？进步啊！你
对，
看中国被断了供之后也进步了很快。
所以我觉得 Cloud 这个很不智就在这里，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干。第一，他少赚了钱；第二，相当于逼上梁山嘛。其实 Anthropic 现在他的策略是这样的，他确实是现在口碑比较好的一个编程的大模型，他也在努力的强化他在这方面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配合各种各样的 Turing calling 啊，各种各样的 MCP 的东西啊，然后配合社区的各种需要去强化它大模型在复杂的 coding 任务的场景下的一些能力，它确实在有意识的强化这东西，但是它可能没有 OpenAI 那么有钱啊，所以它没有动手去收购 Cursor 或者 Windsurf 或者其他东西。他反而是自己做了一个 Cloud Code，他这个 Cloud Code 呢，也有人反映不错，它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也毕竟自家的嘛，很多包括提示词什么的，都可能跟自己的模型配合会很好，所以他实际上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按正常的商业逻辑来讲，他肯定就是希望所有的 AI 辅助编程的终端工具都依附于自己是最好的嘛。最好你所有的都支持我，然后用户还比较喜欢选我。你比如说像 GitHub Pilot，还有我很喜欢那个 Ada，它都是支持多种不同的大模型的。尤其是像我用的那个 Ada，它是完全开放的，你可以用任何大模型，本地的以及在线的 中国的、美国的都可以用，它都可以配置。但是它有一个排行榜，这排行榜里面包括了使用量，哪些模型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以及这些模型的表现，包括 one shot 就是一次性的搞定一个问题，以及在调整优化之后最终搞定问题，分别会算两个成功率。它会有个排行榜，它这个排行榜挺权威的，因为是真正的现实的编程场景里面用到的，而且它支持的模型特别多。如果说像这样的工具通通都支持 Cloud，而且用的很好，用的人也多啊，大家的得分也比较高的话，那其实 Cloud 不就很有优势吗？然后现在它卡掉一个，当然卡掉一个也无所谓了啊，Windows 也不算什么，就份额特别高的，但总之表现出的这个态度是比较让人不舒服的，所以就这家公司很奇葩，我就之前就说过，他们的氛围比较怪啊，这个有点不太好理解。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大家会学着来搞这一套？
随便吧，我觉得他们都不重要，因为开源已经追上来了。反正就这些人，他们自己在窝里斗就斗呗。说实话，这些闭源公司就争夺那点东西，我觉得都无所谓。自有后面开源的把他们干掉。
我觉得在美国。Cloud 可能最先碰到的对手是 Google 啊，可能它是 Google 的第一个牺牲品，我猜测啊。OpenAI 可能是下一个，但 OpenAI 会扛的时间更长一些，有多种不同的原因，但是 OpenAI 应该会比它扛的会久很多，但 Anthropic 是相对危险的。行，这个我们也就简单的点评一下啊，下面来聊我们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话题，那就是美国的两位大名人啊，这个马斯克马老板跟董王之间的分手大戏。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从马斯克介入政界，全力以赴的支持董王竞选那一天开始，我觉得全中国人民都有所预计，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事儿最后好不了。然后随着董王上任，马斯克带着一帮人开始大张旗鼓地搞他的那个效率部啊，但我们就认为这事儿搞不长。但说句老实话，我原来觉得他们应该扛个半年不是问题，结果满打满算3个月啊，这个你们怎么看？
就我其实，在推特上关注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经常会发很多条推，就是说每一个系列的推，他都是整理一条线索。最近我就在跟的一条线索，就是叫做马斯克特朗普系列整理，然后他就播报相关的一条一条的讲，什么比如说三月三十一号以后，特朗普就再也没有在社交网络上提马斯克了。然后呢，马斯克呢，5月26号辞职，随后呢就开始清洗那个 NASA 局长的提名。这一系列的事件显示两人关系恶化，但是没想到激化这么快。然后爆发其实是从6月5号的11点46分，马斯克率先发难，他开始攻击又大又美法案，要点是债务。然后呢，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把我所有的这个政府效率部的工作都干没了，你这样一搞，这个整个赤字高得不行，这肯定不对啊。然后呢，他还发起了叫 "Kill the Bill"，就是干掉这个法案，但是又双关了一个杀死比尔的电影的名字，意思就
对，
是要阻止和取消法案。他发起了这么一个倡议。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特朗普开始骂回去了，然后是互相之间骂来骂去了，开始撕来撕去。这个具体的我就不读了，就只是说，这样的整理很不错，我很喜欢这个 X 上的这个用户，就是因为他给你整理的井井有条的，一条一条按时间线，谁干了什么事情，谁干了什么事情，然后。互相怎么反击，然后怎么激化，其他人怎么表态，哎，都有，还有花絮，这个就挺好的，挺好的。这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内容。另外一个，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这两个人是不是都不是那种 正常的政治人物，就是都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他们干的事情。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咱们在咱们中国非常难以想象的，就是你们两个撕成这样，对美国的伤害有多大？啊，他们都无所谓，就怎么厉害怎么来，怎么狠怎么说话，然
不留
后
余地。
完全不留余地，也不管对方是谁，反正就撕到底了。这个但凡在中国讲点政治的人就不会这样说呀。再说也得私下说，私底下吵死了都不要紧，把对方干掉都可以，但是不会在社交媒体里面这么说啊。
对。
这个非常的让我很难理解，当然这是人家美国政治文化啊，这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典型美国政治文化。
对，美国政治文化，比如说在董王之前，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再怎么恶劣，有一些政治默契性的底线是不容触碰的。比如说骂人不打脸啊，这个虽然是我们中国人老话，但他们其实也是这么干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线，就是绝不会追究前任总统的任何问题。只要他体面的下台了，那么他永远是一个体面的下台了的美国总统。但这一个呢，被民主党破坏了，就是在过去的3、4年里面，对董王的追杀是到了一定程度，这个直接导致了董王的黑化。
对。
当然，董王本来就疯癫癫的，这个上一任就已经是了，神戳戳的啊，有很多很奇怪的言论。但是他真的变得很歇斯底里的，应该是差点被民主党整死这件事情，所以他会有一些更激烈的一些想法。但是很奇怪的是，董王第二任上来之后，其实他变得比第一任更加的平和，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相对更克制一些，包括这一次马斯克跟董王的这个骂战啊，也是至少表面上看啊，是马老板更激烈一些。董王相对更克制一些，你对比下就知道了。马老板捅出来的事情，第一，你们这个法案浪费钱，把我省的钱都浪费掉了啊，还刨坟啊，把之前这个董王曾经发过的一条推拿出来再转了一遍。董王那句话说的是啊，国会议员如果允许让国家连年赤字这样的法案通过，他就不应该继续当选议员，把这个拿出来打董王的脸。最厉害的是说，董王是跟著名的爱泼斯坦的那个案件有密切关系，因此才没有彻底的公开那个案件的相关文件。而那个事情是董王曾经承诺过的。这个就我以前老引用这个话，就是美国人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话，叫 "take it personal"，就是把这件事情变成私仇了，就是针对我个人了。这个是我觉得是在政治规矩里面非常激烈的一种表达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董王都没有说太多的话，他只说了一个，说马老板彻底疯了，totally crazy，只是说了这么一个啊，没有说其他更多的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董王其实现在在表面上显得会更克制一些，马斯克就更肆意妄为一些啊，想到啥说啥。而且呢，他也并不是都那么的坚持。比如说，董王威胁说要取消政府跟他之间的一些合同，他说："哦，那我们就把所有的龙飞船都退役。"这实际上是一种威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能用的天地往返的载人飞船就这一个，其他的都不行。但后面有人劝了一下，他又说："哦，那行，那我们就先不退役了。"前后就相隔几个小时。啊，所以就给人感觉很儿戏了。就如果你想好了，你准备这么干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来回摇摆呢？这个很奇怪。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美国除了就是希望他们两个一起死的那些民主党的那些人以外，其他的人，包括中立的和支持共和党的人，那基本上都还是在努力劝和啊，就是你们两个和好。但是话都说成这样了。到底怎么和好呢？但这事也很难讲，因为美国人跟我们不一样。也许连姨妈啊，昨天说的事全忘了，我们今天又在一起喝酒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短期内可能没那么容易啊。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对董王来讲，其实是一个挺棘手的事情。 就是他得很好好的处理好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对董王和他的团队以及整个共和党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因为马老板手上有 Twitter 啊。
对，
马上明年就是中期选举了，如果中期选举当中本来就占据媒体绝对优势的民主党 Twitter 上又发生了倒戈，那董王真的没有什么舆论阵地了，就真的会非常的难打。所以他必须得解决掉这个威胁，要么大家又重新和好合作，这是最理想的。但是马老板也把话说那么绝，这个能拉得下面皮去跟他谈吗？去讲和吗？这个虽然董王其实也身段很灵活，但是有些面子还是要讲的，这就看马老板能不能互相有台阶了啊！这个就我们要继续观察。但是如果没法这样和好的话，他怎么去防范未来可能的反噬？他不可能真的把马老板干掉吧？这个我觉得董王还真干不出来，这个克林顿干得出来啊，克林顿夫妇那俩是比较狠的，董王这边我觉得真干不出这事儿来。所以这个他怎么解决好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挺大的一个事情。马老板这边反而问题不大，他反正也不要什么了，我就继续做我的生意，你还能把我真的充公吗？虽然保守派的教父啊，这个 Steve Bannon 已经发了一个推说要把 SpaceX 啊特斯拉通通充公啊，包括 Twitter。就是很简单，你马斯克这个人掌握这样重要的比如说 X 这样的媒体，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啊，绝对不能允许，要把它充公啊，这是 Bannon 讲的，这
很合理，
很
我觉得很合理啊，这确实事关美国国家安全，非常合理，不能放过马斯克。
但是我觉得实际做起来还是会有点难度啊，但是不知道。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到底还有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一个非常最近大家讨论特别多的话题。我看到欧洲有一些学者，国内也有一些学者都在研究在讨论这个问题，就美国有多大程度上还能够去纠正一些大的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大到就是已经很颠覆性了。
我正好最近在听那个杨照老师，就是我一直在看理想上听的，有一位台湾的学者叫杨照，他最近又开始讲美国宪法。当然他是一个著名的文本解读者，就是他会做非常非常多的经典文本解读，比如说讲中国的很多很多文本，讲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名著他都会讲。但这一次的话呢，他就开了一期番外，就除了讲美国宪法之外，一段一段的讲美国宪法的文本之外，他开了一期番外，就在讲现在的美国的政坛的问题。他说了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有点意思，可以分享一下。他就说美国的三权分立，你们可以看到的说，他们三个权力分别是这个行政、这个立法和司法。他就说其实呢，你们要关注的是他们背后的这个效率不同，或者说是反应时间不同。反应时间最快的肯定是行政分支，就是总统领导下的政府这个分支，他可以非常快速的做出非常多的决定，就签署一个什么什么法案就开始干活了。其次的话呢，是这个议会，就是美国的参众两院，他们会赞成会反对会开这种什么会，然后呢甚至会通过某种立法，但它速度会慢一点。最后最慢的是司法，因为如果没有案件没有诉讼，那么就不会有司法来出手，直到这个有了一个案子，有人起诉，有人去往上一层一层的往上打官司，最后到了最高法院，然后这件事情判下来，它是最终的纠错机制，那么它是最慢的。所以呢，他就说你们现在去看美国，尤其是这种贸易上的事情，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就是最快的当然是特朗普啊，他签署一个什么法案，然后就开始加关税，是最快的。但是他说第二个纠错机制当中的议会这边是已经失灵了，为什么呢？因为共和党占多数，所以呢没有人去拦这个董王的这些法案。但是已经开始有人打官司了，开始起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叫什么 是什么法院来着？是专门是管这个
国际
进出
贸易
口
法
的
院。
国际贸易法院，对。所以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耐心一点，要等待美国司法这个部门的纠错能力起效，然后呢，还能够看得出怎么样。最后，当然这个那个讲座的结尾会讲到说啊，大家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宪法的这个架构设计之精妙，大概这个意思。
但是我补充一点啊，其实是有人把4月2号解放日的关税的行政令告到了美国有个叫国际贸易法院，这个法院实际上是联邦的一个法院啊，专门管国际贸易相关的这东西的。但是有个很微妙的点，这个法院基本上是民主党控制的，所以他飞快地做出了判决，只用了大概两三周的时间。就得出了结论，做出了判决，说这个行政令是违法的，他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他主动的发起这样的全面的关税战，并且以国家安全和紧急状态这样的形式来走了一个行政令，这个是违宪的，啊，这是他那个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但是董王政府立刻上诉。然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就判决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个判决是不成立的，并且把它暂时的暂停。他没有权利把它完全废掉，因为两个是平级的法院，把它暂停了，要求国际贸易法院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然后同时也要求特朗普政府。去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违反国际贸易法院所说的那些问题。如果国际贸易法院不服这个上诉法院的判决，他会进一步把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那个就到顶了。那最后就是会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来裁定了。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在司法这边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了，但是并不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位学者他所表述的，因为几个关键点，第一。美国的司法早就已经不是独立于党派之外的独立的第三方纠错机制了，它已经是被党派深深渗透的一个体系。这件事情不是新闻了，在几年前更轰动的就是当时美国的最高法院把罗素韦德案判决
懂了。
给返回去那一次，
这个知
那
道。
一次有两个事情对很多传统的美国人，包括一些很高级别的学者或者是政治人物，带来很大的冲击。两个点，第一个点，这件事情可以把一个几乎大家都认为是进步的判决推回去，意味着很多东西是不能认为它走到前面去了就不会后退啊，就是美国有可能会倒退，这是第一个冲击的点。第二个冲击的点，那个判决其实。最高法院没有说堕胎这件事情违宪还是不违宪，而是说这件事情不归联邦管。他是说堕胎这件事情在联邦的角度推出一个支持堕胎的法律或者判决是不合适的，这件事情必须且永远由各州来决定。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刚才。传统的很多美国人相信的理论啊，就是最高法院是美国最后的纠错机制嘛。哎，现在他说我不承担这个责任了，你各州跟联邦政府之间或者党派之间有冲突，我不管了，你们自己去打，而且是分51个州去打，可以各不相同，随便玩啊。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点。第二个点呢，其实我理解美国的宪制的变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的，这个转折点就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小罗斯福总统之前，从美国建国那个时候，包括前几任的总统，他们都是鲜明的反民粹主义的、支持精英治国的一批人。他们实际上是反民主的。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曾经聊过，就是欧洲式的民主，美国人是不屑的，而且深深以为它不对。所以他们才创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宪政体系。他们认为内阁制这种是不好的，这个就是叫多数民众的暴政，有可能引起这种问题。但是第二个呢，他认为总统制也不好，总统制控制不了，所以他们认为是 各州精英所控制的一套选举来产生的国会，由这个国会来控制绝大部分的事情才是合理的。同时呢，要用联邦制，避免这个国会做大。所以它有一整套很复杂的这个制衡制度。这个在他们创立的初期是有它先进性的，而且呢，在之后的一两百年执行都还可以。总统权力其实是严重受限的。国会掌握绝大部分的权力，包括征税、对内对外的征税，包括战争，所有的战争权，你很难想象，今天的美国人很难想象啊，在20世纪之前，美国的总统是不能对外宣战的，他名义上是全国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是打不打仗他说了不算。但这个东西呢，就在20世纪的头3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是几个，一个是两次世界大战。一个是影响全世界的非常激烈的经济危机，这几件事情使得美国原来的那套体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它太慢，它反应很慢，它跟不上形势，它在激烈对抗，需要举国之力去对抗，去保护美国的安全，或者去争取美国利他化的时候，表现得不够强，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结果后面就出现了罗斯福这样的一个总统，他个人能力很强。这个强不仅仅是说他政治面上很强，而是在于他能够团结一批人，而且他很善于去搞国内的斗争。比如他当时想推一些法案，这个国会甚至最高法院，他的反对党都不是很赞同，甚至用最高法院的占有优势的法官的数量来威胁他。你知道他怎么处理吗？他说：“哎，宪法有一个权利啊，就是我可以扩充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数量啊。你现在是9个人，对吧？你有5个、6个，你占优势。我接下来把它扩充到15个人，增加的6个都由我来提名。这是宪法里面规定总统有的权限。就是其实，在董王之前，罗斯福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美国宪政体系漏洞的一个总统。”再加上他在国内推行的一些政策，确实对经济危机产生了很好的抵消作用。再加上一战、二战啊，尤其是二战，这个美国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于是他这一套东西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定式啊。然后在后面冷战当中呢，也要求美国非常集中的权力和快速的响应去应对苏联的威胁，所以延续到80、90年代，美国总统的权力就变得非常大了。有很多东西都是国会为了某一件事情立了一个新的法案，给予总统一些受限的特权，但是总统慢慢的就会想办法把这个受限特权变得几乎不受限。比如有一个很经典的事情，就是以前这个国会对所有的战争，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要投送到美国以外，必须国会批一个法案，但是后面包括海湾战争啊。包括后面的打击恐怖组织啊，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总统就 argue 说，如果每次都要批，这个太麻烦了，我们怎么才能够响应呢？我们在海外的利益已经被打击了，我必须在20分钟之内做出决策，我等你国会批几个礼拜，我怎么受得了？就有一定道理啊。最后国会批给总统一个权限，首先是批了一个，如果不派地面部队，只做空中打击，飞机和导弹的话。不需要国会批了，总统可以干，这是第一次让步，然后后面又有其他的一些事件发生就是告诉大家说，光这样不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短时间的派一些人去于是又做了一个让步，说2个月之内只派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登陆作战的话，2个月之内可以国会不批，超过2个月你来找国会延期，就是增加这个部署时间，就是这样一步步退下来的，然后最后就变成很多事情其实。总统都可以一纸行政令就干了，还有那个著名的就是紧急状态经济法，就是这一次董王所依据的这个法律，就是在具备某些条件情况下，出现一个叫做威胁美国安全的经济上的紧急事件的时候，总统可以宣布一个经济上的紧急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可以变更征税的法则。这个事情呢，就没有严格限定。于是，董王就把它无限上纲，变成一个无限大的一个权力。类似这样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在过去100年美国发生的很大的一个变化。那现在的问题是，他上去了，你要撤回来就非常难。尤其是董王在16年那个任期里面，大量的采用行政令来治国， 绕过国会。最要命的是，他下去之后，民主党上来，拜登也这么干。
好用啊，这办法
对
好
啊，
用。
这个太好用了，上去谁都想这么干啊。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完全失去了反击的可能。现在就是大家都上瘾了，民主党也不想放弃这个工具，共和党更加不想了啊，所以现在他们就非常难去摆脱这样的一个事情。而美国对总统的弹劾这个门槛太高了，不像英国这种议会制、内阁制的。你像当年英国不是出了一个那个 特拉斯啊，那个著名的卷心菜首相，2个多月就被干掉了。那就很简单，因为他的政策党内都受不了了，那么党内开一个会把他罢免就完了。这个几乎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只要执政党议会的多数党党内形成决议，就能够立刻换掉他。但是美国这个总统制非常难啊，他需要两院批准，而且在参议院需要2/3以上多数，这个几乎就不可能。在两党势力几乎均衡的情况下，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认为，美国实际上现在是难以纠错的，就只要有人胆子足够大。所以那天我们不是开玩笑吗？我说，董王明年趁着250周年直接称帝算了。美利坚帝国特朗普一世，好像也没人挡得住啊。他不一定真的称帝了，他可能就搞一个法案，就像当年凯撒一样，在不确定的时间内授予他高级护民官这样的职权啊，就是突破一些界限的一些权利。不知道，我们可以接着看啊。行，那这个瓜反正吃不完的。这从董王上任以来，我们就知道他的瓜是又大又持续啊，根本不停
量
的。
大管饱，
对，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另外一个，说实话，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火起来的话题，就是我原来没有想到他居然会这么火的话题，就是某位我现在搞不清楚她是中国还是华裔的女孩，作为哈佛的毕业生代表。有一个演讲，然后这个演讲居然就非常的火爆，在中美两国都产生了很强烈的舆论的反响。这个事儿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其实不太预期他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绝大部分时候他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了。比如说去年哈佛的毕业生代表是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大家有印象吗？没有人有印象。连美国人都不会太在意这事儿，中国人当然更不在意了。但为什么今年这个突然就非常的火爆了？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这个点从我们看到的现象来说呢，其实是美国人那边先爆的。美国人那边先爆起来的原因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正好是 Trump 对哈佛在打仗的时候。上周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话题。就美国现任的政府对哈佛开刀，哈佛又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群体，它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的一种价值观输出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啊。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代表哈佛今年的毕业生去发表了一段演讲，我们很难把它理解为是凑巧，我甚至可以理解就是哈佛就故意的。有多方面的原因，具体是哪个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你董王不是特别不喜欢中国人吗？那我就选个中国人来代表我们的毕业生，这是一种动机。第二个动机，董王，你不是说哈佛招了一些国际生都很烂，2+2都不会算吗？我找一个最会数学的国家的这个毕业生来代表。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些原因，哈佛可能不希望这次上来的毕业生。又在那里大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去年这个事情是出了风波的，去年哈佛的毕业生代表，他就主要就是在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而且是无条件的挺巴勒斯坦，批判以色列的，这个是当时影响很大，而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董王打击哈佛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上周也分析过这个事情啊，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所以这次找了一个中国的女孩，除了前面说的原因以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女孩一看就知道她是绝对不会乱来的，哈佛是100%可以控制她讲什么的。 所以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人出来讲了之后呢，最幽默的点在于美国的媒体界先炸了。这个炸的原因非常的奇怪啊，就是一方面，首先炸的不是这个女孩所代表的白左的那一套东西，她讲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白左的，就是哈佛还有哈佛非常紧密关系的 USA 的这帮组织所倡导的所谓世界公民啊，所谓的那样的一整套的价值观，那部分的媒体反而先没说太多东西，最开始报的是 MAGA 和反这套理论的美国的那些媒体，他们抓住的一个点是说，这个人是中国人，他背后是一个 NGO，这个 NGO 跟中国的政府关系很熟。然后这个女孩的演讲当中还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挺好，挺
所
好。
以他们是最早爆出来的。然后当然，马上的包括《纽时》啊、《华尔街日报》啊这些就开始反过来吹捧这个女孩。啊，就是说他代表了多么多么成功，哈佛把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都教得这么好，暗暗的展示那种高兴的窃喜啊。这个我主要要澄清一点啊，他其实讲的那个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国家提出的，我们国家的核心的外交战略。它的英文的翻译是非常固定且严格的，叫做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这个翻译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形式的，就唯一这么一个翻法是正宗的翻法。这个翻译刻意的回避了白左讲的世界公民的那一套的惯用的表达。他们惯用的表达是讲什么 human shared common future 啊，类似这样的一套说法。我们其实从文义上来讲，从文字的含义上来讲，也完全可以用它类似的啊，什么 common future 之类的，但是我们刻意没有用，我们特意的找了一套没有别人提过的这样的一个英语的词组，叫 common destiny，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他讲的一定不是这个。那么这个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了，就是到底是谁把他讲的那个给翻译成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背后的动机到底是啥？就很微妙。所以这个事儿呢，在美国火了之后，经由一些我们中文的比较亲美的媒体，比如凤凰网啊，还有联合早报啊这样的一些境外的媒体，他们把它引进来，然后在国内就引发了一些讨论。那到国内讨论呢，完全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了，就关注的事情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成为哈佛的毕业生代表的，他好像没有那么优秀啊。啊，然后一翻啊，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啊。他的人设，他背后的他的父亲跟一个著名的 NGO 叫绿发会啊。这个绿发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网上资料其实挺多的。不客气的讲，叫劣迹斑斑啊，这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一个组织。两件事儿，举个例子啊，第一个事儿，前不久在海南有一个意外的交通事故啊，一只猫死了。但是呢，有所谓的动保组织说这个是虐猫，这也没啥，这你就大有不同的争议嘛。但别人调查过了，就是一个意外啊，没有故意去虐猫的意图在里面。但是有一帮人他们在线下去冲击派出所，冲击我们的公安机关，以这件事情为由头，那它背后就是这个立法会。还有几年前，我们的军方曾经公布过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说某 NGO 组织以监测海洋垃圾为由，在海上设立了很多观察点，其中有大部分的观察点都正好在我们的重要的军事设施附近。发动一些志愿者去这些点上面拍照片、采集数据，然后提交给一个网站，然后被爆出来这个网站实际上在境外。啊，这个案例呢，当时也被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拿出来讲。他背后也有这家绿化会，所以这个组织是一个很要命的组织啊，很多问题的啊。但不管了，这个东西我们不扯太多。但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女孩她的人设和她背后的力量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女孩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在国内的大部分的媒体社交账号都开了账号，然后打算起号的那个意思啊， 在微博、小红书、B 站、抖音都新开了号，然后一方面是宣传他的这个人生高光时刻，但是很快就被网友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比较多，他就开始兑现。这个兑现的过程当中呢，就无形中扩大了这个影响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想要的，但是这个兑现最后的结果，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的理想，对他来讲。比如说他在微博，他找上了著名的大 V，西门大妈这个是一个微博上的非常强势的扒名人的黑料的一个大 V。大妈是他真的是学霸来的就是高考考进清华本科，然后全奖去美国读的博士那是真的学霸，而且也见识过很多，根本不吃这一套很快就扒出一堆的东西所以这样就是中美两边关注点完全不一样，然后各自就火了起来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微妙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我就看几个点吧，反正也是吃瓜当中的某些片段。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推荐信，就是绿发会发了一条，应该是微博吧，意思就是说，我们推荐了一个女孩，然后她进了哈佛。但是呢，这个女孩呢，就她自己在澄清的时候呢，就说，什么？当初我找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找了3封推荐信，第四封是那个绿发会的，我没用上。那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他又显得非常的细节啊，到底是第几封信什么的，最后没用上什么。然后呢，就是感觉是他肯定有关，就是他跟绿发会不可能没有关系，但是呢，他又拼命的想要扯断这些联系，然后呢，就扯了一些看上去非常细节，但是你又无法查证的理由。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我去听了他的演讲，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是他的语速很慢，而且总觉得他就说，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去看其他的一些，无论是哈佛的去年的，还是之前 MIT 的演讲，我也看了，就是很多都是拿着一个稿子在手上念的，但他是在背稿，感觉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没有拿走东西嘛，所以他在很慢的在回忆，同时在凝聚表情，然后在等待掌声，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去看那个演讲的表现。就说，首先我不认为他的演讲的好，但是我认为现场的氛围真的好的，哇，难道对这样的人都这么友善吗？哈佛真的太友好了，就是那种他随便讲点什么话，下面都会有欢呼掌声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种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受，就是首先这是一个表演，然后呢，他努力的再去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还不够熟练。但是下面的人非常的捧场，就整个的感觉是这样，我就不明白这个是一个怎么策划出来的，这是另外一个瓜。然后第三个其实是就是互联网上就是尤其是外网，很多人在怎么说呢？其实在批评他，但是批评的这个角度反而是说绿发会是红色的，这代表的是红色中国的官方组织，尤其是说它背后是民政部下面的绿发会，其实所有的基金会都在民政部下面，这个我也知道，对不对？要么你就是国家级的基金会，就是挂在民政部下面，省市级的就是挂在地方的民政局下面，其实根本跟它红不红没关系。但是海外的批评就会拿这个来说事儿，然后意思就是说，红色的这些人来到了美国，渗透进了美国的这个最高学府，是骂的是这个角度。哎，我也觉得很神奇。
这部分基本上是川粉，
对，
就
可
他
能
们
他们
希
想
望
表
同
达
时
的，
打，就他们希望同时打击两个目标，哈佛跟中国，
对，
因为这两个都是懂王的敌人，所以他们用这个角度去抨击，就能同时打击这两个敌人
但说实话，这个瓜其实不太容易吃明白，因为太复杂了。
我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啊，
嗯，
就是奥卡姆法则嘛，对吧？尽可
嗯。
能的选取简单的、试题少的解答方案。我其实觉得，第一，这个人不算一个什么坏人；第二，他也肯定不是学渣，但他肯定不是那种特别有天赋的，他属于那种中不溜的，就是我认为他在中国正常的路径，比如参加高考什么的，进个211什么的没问题的，
嗯，
或者第二档的985都有可能啊，但更大概率可能就是进211，这是他正常的水平是这样子，但是他家庭正好有一些资源，所以不甘如此。于是呢，就给他找了一些路径，比如首先去英国找了一个也不是太好的高中去念，然后在英国读了一个很普通的本科，然后很奇妙的转学去了杜克，美国的这个杜克大学，其实是一个著名的跳板，它属于美国的比较好的学校里面的偏下面的一档。但是他对于接收一些留学生呢，又比较的宽松。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外国留学生很喜欢的一个目标。哎，他通过某种方式从英国转学去了 Duke，啊，这个就实现了一次的跳升。然后呢，因为他家里面搞 NGO 的嘛，而且他这个 NGO 说白了，绿发会这个 NGO 啊，你仔细去看一下，完全就是 Harvard 加 USA 的那一整套体系培养出来的。简直跟模板一样，就是全世界就
嗯。
有一堆这样的模板，按照这个模板创建了世界各地一堆这样的 NGO，然后这个 NGO 在世界各地做着一堆类似的 project，包括他的演讲里面最开始提到什么非洲啊那些事情啊，说他什么在什么地方实习什么什么的东西，其实都是一听就是非常典型的 USA 的那种风格的 project，啊，他利用这个呢混了非常多的社会经验，啊，这个东西在美国的一些文科的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啊，这是一块儿。然后呢，他自己写的履历里面有很多可疑的部分，是绝对说不通的。这个就不管他了，我们就假定是他为了贴金，里面的东西就是真的和假的参半啊。但这个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很致命的东西啊，这个很难。但是呢，就有一些不太准确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吧，他就是混了非常多的社会经验，包括 NGO 的啊，包括在投行里面的。名义上的可能都不一定真的干过，但是就挂个名啊，就有一年两年，因为这些东西很多都是挂名的，都是关系帮他搞定的，所以他可能就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时间间隔，他自
嗯，
己也搞不太清楚，随手一写，经常时间间隔就错了，啊，就这里面有一堆。但不管怎么样，他通过这样的一些社会经历，最后谋得了一个去 Harvard 念书的这样的机会，这个就实现了以他中等偏上的水平，但去到了顶级的学府。然后也同样是因为他这些经历上的原因，可能就被哈佛选中了，来去讲这么一段东西。啊，这段东西本身呢，这就见仁见智了。啊，有人会觉得他讲的还不错，但是你横向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他讲的这套东西非常尴尬。啊，为什么讲很尴尬呢？他讲这套东西在10年或者15年以前。是非常吃香的东西，就是在美国是非常吃香的白左的一套，在中国同样也是很高级的一套东西。但是很不幸的是，他这个刻舟求剑了，就他在今天2025年讲这些东西，就导致了中美两边都不买账，美国那边正在大举的对这些东西进行批判，就是有力量在使劲的摁这东西，那些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两边就会打他。啊，这是第一个。那在中国这边呢，其实因为中美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最近的美国的表现让白左的这套东西变得非常的，大家觉得就没有那么的有号召力了。尤其是他讲的白左还是很敷衍的、很表面的、很虚的那一套。作为对比，最近不是有另外一个事儿吗？著名的环保女孩，这个瑞典的那个格列塔 （Greta） 坐船要去加沙。他们不是去加沙插个旗或者干什么，他们船上是装了很多的人道主义物资的，吃的、睡的各种各样东西的，他们到那边去发放这个东西啊，就怎么说呢？人家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实践他作为白左的理想信念。
很了不起，其实很了不起。
对啊，就他以前可能被人引导了。 不好好念书，去在那里到处吹环保那套东西。那个时候呢，他可能真的就很虚。但现在不一样了，人真是一理想主义女孩了，为此敢于去冒这样的风险。她也被逮过，也在街头被人揍过，也被抓进牢里去过了，也现在是斗争过的年轻人了。所以这个就不一样。我前段时看到一幅画很有意思，一个照片，左上角是这个哈佛女孩，这个演讲的，穿着那个很奇怪的那个号称中式的那个装饰，那张照片上面讲的叫做虚假的世界公民。然后右边呢是这个 Greta 啊，在那个船上面那张照片叫真实的世界公民。然后下面还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前两期节目里面说过的。Helldiver 那个游戏里面啊，中美玩家联手保护上海。下面是美国队长和中国队长在那握手的一张游戏里的画面，上面写着叫超级地球的超级世界公民。
可以可以。
所以就在今天这个世界，白左那一套很虚的那套表达啊，白左里面有一些还是很真挚的，这个不一样。那套比较虚的哈佛和 USA 的塑造那套东西。就已经被充分的解构了，就是很多人就不买账了。所以他这个东西呢，也许十年前真的是会广为人们所吹捧，但是在今天真的就大家都不买账。我觉得他可能自己都在纳闷，怎么会这样呢？我这不是代表中国露脸了吗？中国人应该很崇拜我呀，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潮流啊，它来的真的非常迅猛，速度非常快啊，它这种。高中就离开大陆到国外去奔前程的年轻人，他可能真的不太了解中国了。就好像以前有过一个哈佛女孩啊，叫刘亦婷的，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
一
个我还记得
呢，是个四川人还是什么吧？反正就是非常用功啊，然后完全靠自己一路学霸走上去，最后考进哈佛，最后留在美国了。他现在是美国人了。好像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就嫁了人，然后很正常的过日子了。但是她的故事在当初是那个哈佛女孩，真的即使不喜欢，嘴上不喜欢的人，内心恐怕也是有点羡慕的。那这好久以前了，这个女孩跟我是几乎同龄人啊，大概比我小个两三岁的样子。那个刘亦婷，70后，所以那个年代跟现在真的差太远了。这个是我主要的感想。
对，而且我还看到网上，包括视频媒体上，还把同一期其他这些学校的学生的演讲，以及以往相关的一些演讲，然后呢，都拿过来去做一些对比。对，从那个英文的表达到思想，到一些硬核的一些成绩。对，这个呢，确实，对，当然这个确实它会有一些。挑选性嘛，对，但是呢，他的这种比较还是能够反映挺多的一些问题的。反正我也看了一下，
对，美国的年轻一代，我觉得不会太买他的账。为什么？因为现在在美国，你说你是白左，你上去发言，你连巴勒斯坦这种提都不提，那你根本不会说你是白左。现在。美欧的真正的白左，他们就是要争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上面我觉得真的是，确实有差距啊。那我个人我在 X 上面我看到有一个人评论啊，就是我经常引用的一个法国人叫 Arnold Bertrand， 他是一个法国商人，娶了一个中国老婆，所以现在算中国女婿啊。他特别了解中国，我觉得他可能是欧洲最了解中国的中国通之一啊。他写了一篇特别长的文字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这个新的这个哈佛女孩。我其实自己我觉得有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我就发了一条，我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女孩在中国人眼里其实她并没有代表中国，她反而是一个被西方的 liberal 就是自由主义那波的叙事所利用的一个虚假的中国符号。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的中国人不喜欢这件事情，或者干脆就无视它，就是这个原因。OK， 那这个我们就也先说到这儿吧。
是吧，可能也不值得说太多。
对，说实话，这件事情我认为它的实际价值不高啊，它就是舆论上这么一阵风而已，它对任何事情都没啥影响。 它不像前面，比如说我们吃马斯克跟 Trump 的瓜，那个真的就它的走向可能真的会影响世界的。这事儿真的毫无影响啊，就是一个古墓派翻起的一个小浪花而已。好，下面我们来聊聊 AI 了啊。我们前面聊了好多都是政治和社会的东西，下面聊聊 AI 的事情。最近这个很出名的一个独立的分析师啊，叫 Mary Meeker，就是互联网上很多人称之为叫互联网女王。我前两天还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面吐槽啊，就是我认为现在热衷于使用什么皇帝、女皇、女王。王子公主这样的一些称谓的，多少我是有点反感的，尤其是把它跟互联网这种东西套在一起，哪有什么互联网女王？互联网女王她说的话就一定大家得照她的做吗？这个很招黑啊。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她名气挺大的啊，Mary Meeker，她每年甚至不是每年啊，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一些重量级的一些分析报告。最近她发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 AI 的趋势报告，这个报告是可以免费下载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Mary Meeker 的 AI Trending Report，可以找到一个 PDF，好几百页，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报告呢，立刻就在国内外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最早是老庄先关注到啊，然后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这个就请老庄来跟我们先说一说。
其实网上的总结也很多了，所以我这里就说一下，就是说我看了以后给我留下一些印象，然后值得拿来跟大家聊的。第一个呢，就其实一上来就在说到的是 AI 和过去的那些技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或者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爆点，就是它的普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是在过去就是有一个指标嘛，就是说一个产品出来，它从零开始达到1亿的用户花了多少时间？在 OpenAI 出现之前，最快的是 TikTok，花了大概9个月。但是 OpenAI 达到1亿的用户只花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就非常非常快。这个也由此证明，就是说是 AI 它在这个世界上的普及速度很惊人。而且的话呢，不仅仅是说它达到了1亿的用户，而是它在之后的17个月的时间里面，以更快的速度在飞速的增长。而且更进一步的是，AI 的用户的年龄段不仅仅是集中在某一个年轻人啊，或者是哪一个人群，而是全年龄段的都在增长。而且更进一步的是，AI 的平均的使用时长也在变长。就在过去的1年里面增长了3倍，到现在为止，大概平均每人每天要用20分钟，大概是这个数字。这个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就是说印象深刻啊。就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它迅速的进入了从新的技术变成了一个非常普及的，人人都在用的东西。这才过去多少？最多过去2年。所以这个报告在最后有一句话叫"人工智能的精灵已经从瓶子里放出来，再也回不去了"。其实跟我们节目之前已经在说，就是 AI 时代已经来临，大概就是一个意思。这是这个报告的一个主旨。另外呢，还有一个讲的是，就科技大厂进入了新的一轮基建周期，就是在2019年之前，他那个有一个视频里面就是展示了一张图，就是2019年之前，科技大厂的在 AI 领域的投入占他们的利润的100%都是在逐渐下降的，就逐年下降。但是在2019年之后开始逐年的攀升，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高。这是一个比例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训练费用，就是训练费用的基准现在是1亿美元，到2025年的话呢，跃升到10亿美元。在2025到2027年，可能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000亿美元的级别，就是训练大模型的这个基准，就是训练一个大模型的成本。但这个我们就等会按下不表啊，我会说这个报告里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在说到六大科技公司，当然都是美国的科技公司，它的 AI 资本支出年增63%，这是一个就是不断的成本上升。而且占到的他们的比例，而且他们还在不断的提高， 这是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开始军备竞赛，开始拼，一定要拼出来，否则的话就是落后了。这个是给人的第二个感受。第三个的话呢，他其实在说到的是这个 token 的推理成本暴降，这个暴跌的速度也超过了过去的很多类型的科技产品，比如说这个芯片的、网络的，或者是电力的，或者这些东西的成本当然也在逐年下降，但是远远没有像 AI 的 token 的推理成本，最近2年暴跌了叫99.7%，而且还在不停的往下降，这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当然，这跟前面说到的它的普及速度这么快，我觉得是互为因果的。
这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这个 token 的推理成本下降，这是个什么概念啊？我没太听懂啊。
就是类似于，就是每个 token 算多少钱？
这个有这么大的下降吗？我不知
我不知
道啊。
道，反正这个报告里是这么说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每 token 的价格那么贵吗？那只能说明那个时候的价格乱定的呀。因为这个很简单，每 token 的推理成本，它实际上是硬件效率和软件效率的一个叠加。它是有下限的，就是我卡本身的价格，再加上我花的电的价格，然后我的软件推理它输出 token 的时候使用的算力，这几个东西叠加起来的，这东西都是有下限的，不可能一下子降的，就是无限下降。而且现在这个我所知道的，不同的厂商的定价其实差别还挺大的。因为我经常看的就是我之前刚才提到的那个 Ada 有一个 leaderboard，有一个排行榜，那个排行榜里面就会给出平均解决一个问题所消耗的价格。这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到，Anthropic、OpenAI、DeepSeek 还有 Google 这四家差别非常大，是差一个数量级那种，就是 DeepSeek 是最便宜的，Google 比它稍微贵一点，另外两个都很贵。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价格是大概 DeepSeek 和 Google 的10倍这种数量级的，所以我不太理解它这个是怎么算出来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看的已经是二手的东西了，就是二手的总结。然后还有一个呢，也是在讲，就是全球现在其实还有26亿以上的未联网人口，就虽然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入了互联网，但是还是有一些非常边远的地区，还有贫困的地方，他们没有连入互联网。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他们接入互联网的方式就是以类似于 Starlink 这样的卫星接入来进入这个互联网，而它跟我们传统的互联网用户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的互联网用户经历过没有 AI 的时代，但是未来的这26亿的人口，如果他们接入了互联网，他们就直接会进入 AI 的生态。他们这一开始用到的就是有 AI 的东西。
这个我等一下来点评啊。这个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就是，但是非常的常见啊，就是他们这一类东西里面非常常见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当然会讲到中国的崛起嘛。啊，会提到中国的这个千问啊、DeepSeek 呀、这种崛起的速度，包括这个就是它的推理的性能也好，它的这个叫做什么 performance，包括它的这个得分都在快速的接近闭源的这个美国最先进的闭源大模型，这些都是不用多说。但是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就说中国民众对于 AI 所带来益处的乐观程度83%。显著高于美国，仅39%，就是83%的中国人更乐观，39%的美国人才会觉得乐观，
他是对什么乐观呀
就是对 AI 所能带来的益处的乐观程度。
其
这
实
以上就是
把这个 AI 换成另外一个词儿叫科技发展，恐怕也类似。
就是在中国的民众心目当中，技术总能带来好处。如果它没有带来好处，那就是我们还要继续的优化这个技术，或者该怎么样更好的用它。
对的，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观点。
没错。
然后我先点评一下这个报告，就是说 这个报告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使用的都是美国的，甚至主要是 OpenAI 的数据，
对，
所以它有些数据它根本就没提，
是。
有些数据可能是有问题的，它也没说。比如说这个，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DeepSeek，它的用户增长数量更快，
对，
在这个2025年1月的最后一周，1月24到31号那7天的时间，就新增了1亿用户。
对，是的，
而这
这
件事
当
情
时我
它不
们
可
节目
能，
里说过。
对，它在报告里就没有提，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数据的来源。就让他没办法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这是
是。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说到训练费用暴增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他这个报告应该就是站在 OpenAI 的立场来说的，
嗯，
否则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确定性的趋势来谈。他应该
对，
在说，训练费用应该接下来会面临一个必然要下降的趋势，否则不合理。因为 DeepSeek 已经把很多人的脸都打肿了，
而
但是
且
他不会，
我补充一句啊，就是不光是 DeepSeek 啊，就早在 DeepSeek 出来之前，去年我们节目里面曾经讲过，我曾经引用过一个红杉的非常出名的分析师发了一篇文章，叫做《人工智能领域的6000亿难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训练费用这样涨上去是不可操作的，就是让资本界就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你不可能的啦，你绝对不可能。我从这个量级再往上，然后你告诉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知道怎么现金化。我就补充这个。
然后呢，还有一个算是花絮。因为我看到的一个视频是一个什么什么叫老徐的人讲的嘛，然后其实他那个视频呢，基本上就是100%吹嘘这个互联网女皇的这个态度，
嗯哼。
然后呢，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就是在介绍这个报告之前，他还专门讲了讲这个这个互联网女皇在过去的那些报告中到底预测准了哪些事情，然后说了一堆成功案例。然后好玩的是，他下面的评论就有人问说，那他有没有失败的预测案例呢？然后有一个回复是这么说的，说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成功的，应该其他都失败了。我觉得很精彩，这个评论很精彩。
这个啊，我就接着上面他说的这个预测成功这件事啊，其实以我的经验，这一类的分析报告，如果他所谓的预测成功了，那不叫预测成功，那叫策划成功。它不是预测，它是策划。就是这种我们称之为叫独立的行业分析师 （Merit Maker） 这样的岗位职业，它叫独立的行业分析师。这种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对行业是很熟的，他跟我们这种人一样，就是几十年在一个行业里专注，然后呢，他肯定也很有实力啊，很有能力啊，有各种各样的人脉，有历史上的闪光点。他很多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他很多人是在一些投行或者是一些行业里面的大厂，在一些综合性的岗位上做到很高的岗位，然后出来做这样的独立的分析师。那么这种独立分析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有两个作用，双向的。一个作用呢，是站在相对比较独立的角度去分析行业里面的趋势。那所谓行业趋势，无非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大中小、新中老不同的企业，它的表现以及它的未来趋势，那就无非分析这些东西了。那么他去分析的东西呢，可以给一些更高层的决策，包括政府，包括一些大的投行啊，或者一些风险投资机构，给他们去提供一些参考。这种人很多时候会在一些大的投资机构兼职，这个岗位叫 venture partner，叫风险合伙人。我在离开盛大投资之后，就跟他们做了很长时间的 venture partner，就作为行业里的观察者，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他们时不时的会发一个项目给我，说：“哎，这个老李看一看， 这个项目我们最近有兴趣啊，你觉得它有戏吗？啊，或类似这样的，就希望看到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些观点。这种是一个方向上，那另一个方向是反过来的，就是投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机构，他会找到这些分析师说，啊，我们最近看好这样的一些目标或者领域啊，我们跟他们有一些研究报告，你看一看。啊，如果你也觉得合适的话，帮我们一起宣传一下。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策划，就它是定向的。啊，比如他这份报告很有可能不是最近有 Stargate 吗？啊，星门计划，
明
对
白。
吧？美国政府牵头，还有软银，还有 Oracle 要投 OpenAI，对吧？要采购很多的 GPU 来做基础建设。哎，跟他报告里很多观点都吻合，对不对啊？那这完全有可能就是相关的人找到他呀，你发一个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这个去做宣传、做推广啦，拉更多的人来投这个领域啊。那你说这种情况下，他的预言能不成功吗？所以这样的分析师其实是在两个方向上做这种工作啊，一个是自下而上提供数据给到一些部门参考，但其实他们赚钱最多的是另一个方向。就是有些人就在布局一些项目，然后需要他来出这样的报告，啊，所以这样的报告呢，我个人的总结啊，它无非就是第一，他会讲一些行内大家早就有共识的事情，但是呢，大众未必很清楚，那么借此来提升他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当然，这个他肯定是一点点积累的吧，他也不是完全都是跟别人一样。他肯定有几次是自己有很独到的见解，然后起来了，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个自然他还是很牛逼的，这个不能说他就没有水平啊，这个是谈不上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经常的需要把这种公信力变现，怎么变现呢？就是做我刚才说的这样的策划，做行业的导向性的引导。啊，他这样的报告，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能力去做更细的、更深入的分析的话，怎么办呢？那就采信他的报告里面一些说法呗。那么这个就对大家会有很多影响力，这个是常态啊。而且做过科技业的投资的都知道，行业研究报告是怎么回事儿啊。当然有人会说啊，尤其是有一些他的粉丝会说啊，我们这个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就是非常独立的，他的报告都是非常怎么样的，他就。不需要那些东西啊，它就是需要准确独到啊，这样的这种那就没办法，那这个我只能说谁爱信谁信啊，是这样。
于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是挺有一些道理的。对，像这个，我们其实好久，我觉得他都没有出来写类似这样的报告了。我们以前看的，其实还是在当时互联网那个时代，那个也是他一直连续去发这种报告。对，现在回想起来，基本上也不太能够记得住他说了些啥，只是每次出来就。很多媒体去转类似这样一些报告，对，然后呢，现在突然又玩这么一出，对，那结合一些时政的一些事情，对，我觉得还是，挺有一些这些，
会有
设
可
计
能
的，
啊，
对，我觉得还挺有可能的，对，这么一说，
他发报告一般都抓热点的，比如说，
是的。
最早期的互联网起来的时候，那是他发家的时候，然后后面 Web 2.0做电子商务啊什么的，他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些背后一定都是有大量的投资基金在支持或者在 push 他的。那现在他发一个 AI 的趋势，他的几个大结论，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类嘛。一类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比如说 AI 时代已经来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不需要你来说。而且这个 AI 时代来跟当初互联网来影响力是相当的，这个很多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的。啊，他只是找了一些比较独特的点来说明这一点，比如说达到1亿用户的速度。那这当然啊，你现在为什么快？因为互联网已经很健全了，它不是互联网初期时代了，现在已经就是整个渠道非常的畅通了。你只要足够好，你就会这么快。最后，DeepSeek 来证明这一点，我可以快到一个礼拜，你3个月不算啥，是吧？就很正常。就是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它并不带来很多的价值，带来很多的独特的 inside 的东西。 另一类呢，就是我们很难辨别的一些，他因为他的目的要塞进来的一些结论，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推理成本在下降，而这个训练成本要进一步增加，新一轮的基建要开始了，这些东西你仔细去研究，它真的对吗？我觉得没什么道理，这只是他希望的事情，而不是历史的必然，这个是两回事啊。他为什么希望？因为他背后的投资者们希望。所以一般来讲，行业报告就是这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肯定对的东西，啊，但另一部分呢，是他希望你认为对的东西。行，这个我们也就分析到这儿吧，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个报告，看看就行了，就不用完全信啊，要自己学会怎么去辨别它啊。不行的话，还可以把这个报告扔进什么 DeepSeek 啊、Meta 呀，让他们去分析一下啊。
但我有另外一个想法，王老师，咱
你
们那
说，
个报告就是开源社的那个报告，我们也得有点追求，对吧？这咱们得琢磨琢磨，
对，
对。但是具体该怎么弄呢，还没想好。但是对吧？人家这些写报告专业的这些，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当然，你们多看一些行业的报告，很多东西可以抄的，
对，
有
就这个意
top
思，
的，
对。
啊。
这个确实好，那我们后面好好商量，合计一下啊。
嗯，找时间吃饭吧。
对，好嘞，又有话题了，又有饭吃了，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来聊一聊 AI 的终端产品。最近有两个名词啊，反复的出现，以至于我们听友群里面都有一些朋友们产生了迷惑，然后在听友群里面问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问了好久了，我们连着两三周想讲，最后都没时间。一直延到这一周了，我们这周来把它聊了。就是到底什么是 AIPC，什么是 AI 浏览器啊？类似这样的 AI 终端产品，到底它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未来会怎么发展？首先，我想说一个，就是我对所谓的 AIPC 的理解，这个是我们听友群里面最早被扔出来的问题：到底啥是 AIPC？我觉得 AIP 这个词啊，在市面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这两种理解就没啥关联第一种理解呢是说，这个电脑不论它是台式机还是个工作站，它具备了去 run 一个本地大模型的能力。那基本上这个需要它有一个还不错的显卡，以及最少16G 可以用的显存。这里面有两个方案，高配的方案就是显卡加专用显存。那这个至少得是一个，比如4090啊，加上16G 的显存啊，这样才算得上啊。当然也有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咱另说。另外一种低配就是统一内存啊，Unified Memory。这个统一内存呢，就是使用一个类似于手机上的 SoC 的芯片，然后呢使用同一块内存，这块内存呢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分配给显存。啊，其余的就是给 CPU 用。这种架构最早是在 MacBook 上面出现的，苹果搞的。那这种呢，就会比刚才说的那个高配方案会慢一些，但它的好处就是它内存会更大一些，它相对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比如我这个破笔记本电脑已经好几年了，32G 的统一内存，那基本上我可以当它一个 20G 显存的一个系统，能够跑需要 20G 显存才能跑起来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就是说，AIPC 的第一层定义是我这个电脑具备去 run 一个还不错的大语言模型的能力，这种叫 AIPC 的一种定义。那另一种定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指这个 PC 呢是 AI driven 的，或者叫 AI enabled 的，就是它是 AI 驱动，或者它是 AI 赋能的。那就意味着我使用这个 PC 的方式方法，整个要融入非常多的 AI 的东西。比如说，我写程序的时候有 AI 可以帮我，是吧？这是最起码的，在某个特定领域。更好的呢，它是完全融合进操作系统。比如我举个最经典的例子，我经常会困惑的，我手机出去玩拍了一堆照片，我说你帮我整理一下，把过去3个月的照片按照不同的维度分类。然后把拍的类似的 景观几乎一样的照片分到同一个组里面去，最好还帮我挑一幅最好的出来。啊，类似这样的事情能干吗？啊，还有比如说我很长时间没有清理过，我的硬盘已经快不够了，里面有多少重复性的、临时性的、不需要的文件，能帮我清掉吗？就是有很多事情，很多复杂的任务，是我们平常用电脑的时候很苦恼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 AI 帮我们做得更好？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有关的，比如我今天一下子收到了20封邮件啊，这里面的帮我概述一下，包括里面的附件都是些讲啥的，给我写一个今天我收到的邮件的 summary 列表。啊，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在日常使用 PC 的时候就融合进去？那这第二个定义，这个难度可就大了。这个它首先是涵盖了第一个定义，啊，就是刚才说的所有这些任务啊，不可能全都走付费的云端的大语言模型服务，因为那样的话会第一会非常贵啊。你如果真的以这种强度去使用的话，你基本上很难有普通用户受得了。第二呢，有的这些任务是要求很快的。一些文件处理啊什么之类的，它如果去连 API 的服务，中间还出问题了，会不可收拾。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敏感的服务，你 OS 和硬件的厂商你要担责任的。你使用第三方的大语言模型，你是不太放心的。你可能更需要一个集成更紧密的一个底层的大语言模型为你服务。所以基本上第二个定义是涵盖第一个的，就必须得有一个自己的大模型在本机去跑。其次，它要求硬件 OS 上层的应用要高度集成，它要在用户的工作流程层面上把 AI 的体验集成进来。这个东西现在一些开源的或者一些大模型厂商所做的集成是什么样呢？用的是什么 computer use 啊，或者 browser use 这样的一些手段。那手段说白了就是我给整个电脑屏幕或者浏览器屏幕拍照，然后通过图像分析找到里面哪些是按钮，哪些是输入框啊，然后在那个位置上去输入，在那个位置上去点按钮，用这种方式来操作整个电脑。这个方式毫无疑问是非常非常低效的，我不相信这个方式会最后成为一个主流方式。这种方式的问题实在太多了，那它就需要在 OS 层面上开放一些接口啊，这些接口使得很多重要的软件的操作，不仅仅是面向人，还可以被一个 AI 程序去使用。我们写过程序人都知道啊，你写个程序的时候，给人用和给另外一个程序用是两个概念。这个需要在架构上有非常好的设计，你才能让它被别的程序去使用。所以从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第二层的定义离我们非常遥远啊，那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硬件、OS 所有的主流的应用都必须要升级换代才能够解决，而第一个层面呢，比较容易达到硬件层面的，但是达到又怎样呢？对用户来讲意味着啥呢？好像也不意味着啥，对大多数用户来讲好像也没啥戏。所以 AIPC 这个定义要命的就是说，很多厂商他实际做的是第一类的事情，但他暗示你他在推出第二类的东西。这个可能是造成 AIPC 定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惑点，就在这里啊，这是我对这个名词的一个理解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最近在琢磨这个，就是 MCP 通过它扩展出来的能力，就是现在很多这个 IDE 它都会集成一个类似于操纵本地文件的 MCP，然后很方便的就可以让大语言模型就可以读写本地文件。最近我还就在我们听友群里还发了一个，就是连到这个微信读书的 MCP，然后就可以对接上去。然后我的理解就是说，本来我觉得啊，就是很复杂，这个在操作系统级的层面需要支持这样那样的能力，然后方便大语言模型调用。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有可能会演化成为一个如何开发一个更好用的 MCP 的 service 的问题，然后想办法被大模型集成起来。
那你就需要做操作系统的人、做主流的 application、做主流的应用的人都开发一个全功能的 MCP 作为它的对外接口， 你觉得这两种厂商会干这事儿吗？
他们很有可能想搞自己的协议，但不用
对
MCP。
呀，他们甚至自己协议都不会搞，他们希望把自己成为宿主，自己来做 host。啊，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做浏览器的，接下来 Google 一定会基于 Chrome 来整合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微软它希望用 Windows 来整合所有这些东西，华为会希望用这个 Harmony 来整合所有这些东西，就怎么都轮不到一个 LM 厂商来整合这些东西，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那就没办法呀。
就好像我们之前也是听友群里面有人在讨论 AI 浏览器的概念啊，我一直在用的一个浏览器叫 Arc。它其实最早不是 AI 浏览器啊，它就是一个更方便、更好用的 Chrome 而已。我特别喜欢，我就一直用得很好。但那家公司很快发现这个概念它赚不到钱，也融不到钱，于是他们听从了投资者的劝告，转而去开始做第二个产品，把 Arc 这个就搁置了，不管了啊，搞得我很愤怒啊。然后他想去做另外一个产品，就照的这个光环就叫 AI 的 browser，AI 的浏览器。但是我一看就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愚蠢，AI 浏览器怎么轮得到你来做呢？就是任何一个浏览器都可以挂一个插件，就把 AI 融到自己的一个边栏里面，一个 sidebar 里面去把 AI 融进去，各种功能都可以实现。比如说，我读三个网页，然后把这三个网页内容汇总成一篇文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summary 或者是一个搜索加 summary 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任何人都可以用插件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持有这样的基础设施的，比如像 Google，它很容易就可以把 Chrome 跟 Gemini 啊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怎么轮得到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比我们之前说的 Cursor 啊、Windsurf 啊这样的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前端产品一样，甚至更加的没有竞争力。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 AI 的终端产品最终它是叫做终端产品的 AI 化，而不是 AI 的终端产品化。这个非常难，就是它最后能成功，一定是比如说 Office 在所有做 Office 类软件的公司里面，有人率先的打通了一条 AI enable 的路。然后 AI browser 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做 browser 的这些产品的厂商里面，有人率先的打通了它 AI 化的一条路。AI 的开发工具也一样，就是它实际上是原有的东西往上去增加一个 AI 的 service 或者 AI 的一个流程，所以最后能够赚到钱的是什么人呢？是原有的产品占优势的那样的一些厂商，同时又做 AI 的拥抱比较成功的那一批，这是第一类会成功的企业。第二类会成功的企业是提供底层的关键性的 M 服务的那些厂商，因为他可以把服务卖给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厂商，其他的第三方说，我现在做一个新的 browser 啊，然后打败老的 browser，原因是我可以更好的跟 AI 去结合，我觉得这个通常就不靠谱。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啊，为什么我说 Google 是一个比较强的对手，就是它既有浏览器，它又有 AI 啊，那。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中国最接近的是华为啊。华为既有终端的硬件，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又有一定的 AI，但华为的 AI 到底什么水平，我们不知道啊。这是 个
不知
很
道。
尴尬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华为的 AI 应该还可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它也没有提供 C 端的相关的产品。但看上去它是比较接近，有点细的。那阿里的麻烦在于它不控制这样的终端，它既没有浏览器，也没有搜索引擎，也没有操作系统。它一直是一个应用厂商，它没有碰过基础的东西。DeepSeek 就更难了，DeepSeek 基本上只能做上面那一层了。
所以还是要有先发优势的企业，才有可能真的吃到最后一口。
我觉得是，只是所有这些有先发优势里面会被淘汰一批，因为你跟不上。而且有些先发优势比另一些先发优势优势更大，说到这里，我们又要 Q 一下百度了，就是
说他干嘛？
百度上个礼拜刚刚正式的加入了 Hugging Face，就是百度这家公司在 AI 大潮来了3年之后，终于在 Hugging Face 开了个号。 牛逼吧？这个真的
嗯。
是让人觉得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啊。行，那关于这个 AI 终端产品，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就一个感想吧，就还其实以前我们好像聊过，就
嗯，
是
对，
作
聊
为
过。
普通开发者，就是想办法做出一个惊艳的产品，然后尽快的卖掉。
那是，像那个 Manus AI 这种，它比较好的归宿就是整个团队被腾讯或阿里收购。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这些话题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
嗯，
拜。
拜拜。